也将这个中华民族如何来面对我们这个新的在这个新时代的挑战哈，我们有讲了，我们说这是中华这种文化他们第一次所面对的这个一个冲击哈，在这个冲击中他发现他的对手是他自己不能用自己同化，或者说自己不能用自己的容量所包容的，于是呢他实际上是在研究自己这个强大的对手的时候开始呢有学习，有增大自己的容量。那我们昨天讲的是说，由于人他自我的认识的局限啊，那么他要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那么一种文化不断的认识自己，也认识对手，也不断的在增加自己，来重新认识自己。于是呢我们看到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一浪的这个文化冲击中，那么中华民族一开始的回应是在技术层面上或者在物质层面上啊，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学习，也有一个增大的容量。结果是说他成功的在技术层面上增大的容量怎么样呢，却没有回应这个危机。所以那么就给了什么，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教训，也使我们有机会啊更清楚的认识自身危机的性质和我们应当在什么地方增容啊。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在最初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啊，那我们洋务运动中所达到了一个技术上这个改进哈，在这个特别是在军事工业和军事本身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却没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在这个失败下，你记住啊，是在这个失败下，那么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对自己的危亡以及如何回危亡的方式做一个反省。那么当时的这个思考啊，很快的就飞跃上了。这个中国整个在这个对自己危亡的性质上是非常之快，每次认识很快的就飞跃上另一个层次，认识到说技术手段或者说技术层次的问题不是回应这一次挑战的根本啊。那么什么是呢？他说是制度问题。他说其实中国人不能够应付这个挑战，不是因为对方的技术高我们技术低，是因为对方的制度好我们的制度不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啊，当在这个甲午海战中中国人一失败啊，那个时候很惨啊，我们这个被人家打败了，是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战争的失败，但是呢却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那么整个我们所看到的后面所兴起的新的运动，从变法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在制度方面的回应就是以这个我们看到甲午战争的结束为一个起点啊。当时其实如果我们真是很糟糕的话，被人打败了倒无所谓，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在装备上有这么大的优势，也不能说优势，起码跟人家是一个军事，却被人家打败了，这个就很难让人容忍啊。当时在黄海海战基本的结局是北洋水师是全军覆没啊，陆军就不用讲了，从朝鲜被人一直打到这个辽东半岛啊。当时的结果呢，直接的结果就是马关条这个条约的签订。所以当听到马关条约要这个我们要赔2万2两白银，要开5口岸隔台湾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那么当时的很多人就不，首先是知识分子哈，你看闹事一般都是学生开始，所以他们就开始闹事，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不能接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居上书哈，就开始了。公居就是一些学生了，那个时候由于过去我们中国人是学而优则仕哈，现在不一定了哈，现在清河大学毕业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啊，那个时候学而优则仕，你只要能够进京参加殿试的人基本就是官员了，以后不管你是不是候补官员啊，你总是有一个官路，所以那个时候只要通过乡试已经你是举人了哈，然后进京殿试的这些人，那么他们都是用公家的车接着去的，所以叫公居啊。公居的意思是说公家安排了车接他们去进京进行殿试，因为他们已经是官员了，所以凡是在京城里头参加殿试的举人都叫公居，公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什么自己筹盘缠，然后在路上遇到个小姐那些事儿，基本都是胡说啊。对啊，那起码是在这一代，清代是没有这件事儿了。所以他这个，他们听到这件事以后呢，就在蔡学，因为当时的这个就是北大的前身哈， 然后这个太学里头他们就开始示威游行哈，然后呢砸桌子砸板凳之类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我们后边的游行示威啊，人们还不能上街，所以这个在太学里的闹事呢，他们认为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所以他们需要皇帝，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的，让中央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请当时的这个有一位名人，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位康南海哈，康有为就写了这个就是我们上宪法的这个折子，一个奏折写上去了。那么康有为呢，他心中其实早就对这个事儿呢有想法，其实他已经写过两次了，只是没有送上去啊，到了上访那人打回来了。然后他在这个第三次，因为是有这些3000多个公居，他们一直有示威，而且有示威的威势之下要写这个信，他就帮着起草了，就给了这个皇帝啊。他一共是写了7封信啊，写了7个奏折。那么这7封信里头的主体思想都是一样的，有长有短啊。那么基本上都是有统一的规格，一个就是讲民族危亡。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说魏源林则徐他每一个人都是讲民族危亡，但是在其实不是康有为一个人，是在康有为前后有类似人说过类似的想法，只是由康有为写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他们对民族危亡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认识就发生了，包括其实李鸿章的后期已经发生了这个危亡性质的重要的转折。那么以前是说他们觉得危亡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洋务运动之前所有的危亡的性质认为是说只是一个技术危亡，只是一个装备不足，只是一个舰和炮之间的差距。但是呢从康有为其实以他们这一代人他们的理解已经完全有不同，他说他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危亡啊，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就是说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危亡。你看已经把这个危亡的性质说清楚了。他说以前的危亡是什么呢，他说以前那些蛮夷只是强兵相邻，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军力，他们只是一些兵器比我们好，但是这次呢，他说这次他们是治法文学相上，意思是说他们治法文学两个词都是有意思的哈，就是一个呢治法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制度上是比我们强的，文学呢是说他们思维的方式超过我们了。你看不得了哈，康有为那一代人已经认识到了将这个危亡的性质，将我们这次文化回应的性质认识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哈，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怎么改变呢，改变呢这个很明显啊，要改变就是改变制度了，不再是技术的层次在处理问题了，是制度。那我们在对照的时候不再是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外形的物质和技术做对照了，而是说将双方对人的组织结构来做这个不同的对照，说我们显然不如人家，所以我们需要变法，也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制度。那么当然皇帝也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变，我们不说变法这件事是很有趣的，里头有很多小故事很有趣的，但最终是说是失败了，所以103天就失败了。那么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运动，因为它将中国回应这个外人的冲击提高了另外一个层次。那么在之后，然后在变法之后又有一个很有趣的后续者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辛亥革命。我中间我们今天不想讲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不想讲中间有一次很有趣的运动啊，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略掉了2次民间的很大的运动，原因是说一次呢它是跟洋务运动有同样的思维结构，另一次是这个我们说的义和团运动是很有趣的一次运动，但是我们今天实在没时间去讲。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神允许的运动啊，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有它自己的意义。记住啊，我们反复讲的时候否定也是一种实存，这个我们今天实际上一来就反复讲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否定这个似乎的倒退实际上对中国的历史也有正面效益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那我们讲的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也是这样哈，辛亥革命基本仍然沿着变法的思路，只是在程度上不一样了，就是辛亥革命基本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辛亥革命基本是要将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你可以想想啊，我们整个仔细想想国民这个革命后面的后期完成的事情基本都是制度问题，这个从国父孙中山他都讲得很清楚。如果在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上过这个政治课哈，论三民主义里头都有提到哈， 他基本讲的说三民主义是一个救国主义，而他救国的方式就是欧美在近代所形成的制度。也说白了，三民主义全是讲制度问题，这讲三个主义都是讲制度问题，我今天不也不是讲述了。他们其实说在这个层次上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吗？或者说中国的文化问题能通过制度解决吗？其实现在共产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不行啊，不行的。我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台湾的去中国化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回答了，因为三民主义基本上在台湾是实现了，很有意思，而且我认为实现的不错啊，不是最好，但是是不错。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民族问题没法讲了，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我们今天不论，我不讲这个台独问题，这不是我要讲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民主是基本实现了，真的，这一点是很多人在外头观察的时候都忘了说，台湾在实行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实验，非常是在中国不是中国，是在亚洲普遍的专制传统中第一次有一个小小的地区在实行伟大的民主实验。那么实现我们今天看到他做的不好，什么国会打架呀，什么这个总统来说有点偷这个到这个贪污啊，然后什么竞选的时候搞一点暗杀什么，这些东西轨迹哈，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很多的残迹，你可以看到很多专制政府的残迹仍然在这个民主试验中，但我们最大望的是说它仍然是一个民主试验，是吧？专制政府搞得再好仍然是专制，民主的试验它虽然有问题，却开创了在整个东方文化中向民主的一个非常大的跃进，非常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在台湾所进行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整个亚洲，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伟大的试验啊！当然做得不好是在初期，在这么一种长久的专制传统中要开创一个民主传统，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民生主义呢，我们不用讲也是做得好。当然你说台湾有没有穷人，也有，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起码它的普遍富裕先行在这个四小龙中能有一个基本富裕的民众，我说的不是一两个人啊，是民众的基本富裕程度也实现了。但那其实说就回到这儿了，我们反复讲的说只有在成功中失败才是失败，如果它是失败中失败就不算失败啊。那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意思说是说当他看到制度问题解决的时候并没有解决文化问题，对吧？他说我刚才举的这个极端例子就是说，他说我可以做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我也可以做一个有财产的普遍富裕的一个公民，但是我可以不做中国人呢，对吧？取中国话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说你解决的所有问题不是文化层次的，没有能够解决我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只是解决我的吃饱，只是觉得我自己能够民主投票的问题，那么不能解决真正的文化核心问题啊。其实同样也是，那么制度的问题不管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都统一不了，因为统一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远比这个问题更深。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回答台独的问题，回答这个疆独问题，回答藏独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当然你可以用这个问题强制性的解决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中国人，换言之说中国现在是什么，中国还有什么文化含义。那么过去中国在蚕食过程中也运用了自己的外在的实力，不断的将周边的实力通过5000年里头一点一点蚕食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中华的帝国。但是问题是说人家为什么要流进来，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枪更响吗？是因为中国人有更多钱吗？都不是，是因为说中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文明在长时间跟他们接触中必定将他们融化进来。同化是一个结果，同化不是一个强制。那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说，你说我继续要做一个中国人，你告诉我中国文化是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谁，你让我做你，我能做得了吗？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是什么？中国文化还是孔孟之道吗？早不是了。中国是三民主义吗？中国是共产主义吗？中国到底是什么？现在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文化问题并没有解决，从而你不能够让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人硬要别人来做我们，这就是问题，这是真正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你看，我是一个完全这个主张祖国统一的人， 但我不认为说祖国统一是用一种我们今天用的方式能解决的。比如说中国政府在处理和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基本的处理方式都是错的，但是原则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技术上错了，是基本态度错了，可是问题是说他也只能拿出这些东西了，更高的东西没有。比如说我诉的这些事都对我来说都是很可笑的。第一件呢是说台湾为什么是我们的，因为以前他早就是我们的嘛，也就是一个败家子说祖上是我的，所以得给我，祖上是你，到底怎么丢了，你是败家子我不能给你啊，对不对？另一种说法就是经济诱惑，你跟我们然后经济就好了，因为你看台湾现在投资我们这儿好几百亿，你要一走对你们台湾经济不好，如果你走了就对你不好。你说这个呢相对比那个友善一点啊，那基本上也说我们至多是一个经纪人，然后双方都是一个利益关系，都是说你有利我有利啊，基本上是个利益关系，根本谈不上什么更深的东西。当然也有一种说法那是更糟糕了，就是说咱们都是中国人，什么意思，咱们都是炎黄子弟，这就能构成我们应当是同一个文化吗？你怎么不像新加坡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弟，请你也加入我们。那么数字的这个数字非常低了，它低的含义是说，也就是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生物概念，这更糟糕了，这是我听到最低的就是这件事。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文化的问题，这个呢不仅是由国民党方面也由共产方面都显示了啊。但是我想今天啊，我不知道台湾和香港这个还不太清楚，在中国的本土上我发现说已经大家都认识到了制度问题不是一个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啊，这个是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能够共同感到的问题，尽管少数人还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多数人已经超越这个阶段。但是真正的文化超越不是通过今天的认识啊，是早就中国文化在超越了，就是制度救国这个层次实际上是早就有大家想通的。那么在什么时候的起点呢，我们今天是比较普遍的认识的，但是有一个文化运动的起点，这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将中国回应或是增容的层次又推高了一层，他说其实不是什么制度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危机是文化问题啊，这是不得了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推进。所以五四运动它不管在很多人看起来是有各种各样的弊病啊，有很多的缺陷，它最重要是提出了中国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这个伟大的这个口号，不得了啊。当时五四运动是有两个很有趣的口号，一个就是打倒孔家店，这是就是它最重要的伟大贡献就在这儿了。所以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它的意思是说中国之所以出生问题是文化精神和文化根基出现问题了，是说从一千八九百年以前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独尊儒术的中国的民族精神在现在不能适存了，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了，文化的根基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是他基本提出来的。当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很糟糕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在制度上很合理，根本不是一个文化根基的要素，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所以他是拿了比较糟的低层次的东西来回答这个高层次的问题。所以基本上五四运动除了否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否定，但是在肯定上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的东西。今天很奇怪啊，今天很多人都把这个五四很糟糕的东西啊，没有完成任务的东西提得很高，而将五四真正伟大的意义忘掉了。紧接着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今天我们开始讲，讲共产主义运动本身要讲好几个小时，我们讲最简练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说他们也到了一个更高的回应层次。他们层次是说他们很紧的抓住了，是在文化层次上抓住了问题啊。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就在这儿了，它是在解决文化问题。共产主义和国民革命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在这儿，就是他们回答了不同层次的问题，对吧？共产主义是准备回答文化层次的问题，尽管他所抓住的东西是错的，对吧？那么他所寻找的资源是什么呢？当他回答这个文化挑战的时候，记住啊，这个问题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准确的抓住说中国的问题是文化问题，但是他做的这个回应，他所寻找增容的方向是西方的人本主义。你仔细看，我们今天这个我到哪儿都讲的问题，就是当这个柏林墙倒的时候，所有西方的世界都在欢呼，但是对我来说其实这是西方世界的丧钟，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我们终于战胜了 这个共产主义，但是忘了说共产主义从哪儿来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西方现在统治地位的精神，是吧？就是人本主义。那么共产主义，我今天不想讲远了。共产主义是它其实有很多层次，也有不同的这个范畴。我今天不讲，我只是讲它本质。共产主义它基本继承了什么精神？就是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那个大时代开始，当西方它自己由于信仰的增荣，刚刚发生一个这个冲击世界的效应的时候，于是西方世界自我分裂了。一个就是保持着这个祝福的主线，就是神本主义的文化，直到我们今天仍然有。我们今天是仍然住在一个人本主义的西方的最后堡垒，就是美国。我们坐在这儿本身就是这个传统的坚持，是吧？那么另一个呢，出现了另一个潮流，当时是很小，就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潮流。这个人本主义潮流是基本在最初是朦胧的，打着神本的这个一些掩盖，但最终暴露出来是完全的一个自我中心的罪人的走向。那么它基本的原则有两条。那么你随便看看这个，从这个文艺复兴以后的很多人本主义的这个著作很清楚的。第一条就是说，他认为说人的理性能够认识自然。你们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吗？今天我到哪儿去讲，都发现说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公理啊，这是一个公理，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这句话，如果我们往前800年去讲的话，马上我可以在教会中有人在说，你这句话说的是错的。什么错了？因为在这句话中，完全我们是经过了，记住啊，我们是经过了，即使在中国人中已经经过了至少50年到100年人本主义的教导了，所以我们一点听不出这句话的问题。因为这句话最重要的问题是说，神的启示在里头没有一个地位，他是说不需要什么启示，我们人自己就可以认识自然，人凭借我们理性就能认识自然，这是人本主义的基本问题啊。那么基本我们不需要通过圣经，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神对我们伟大的天启性的方面指引着我们自然。当然你说我还有没认识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基本理论是说，只有我们尚未认识的东西，没有我们认识不了的东西。这个区别啊，也是他的潜力上，人可以凭借自己就能达成认识论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走向。另外一个就是说，既然我们能够凭借有这个认识，那么人能够改造自然。后面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认为是公理的事，所以我们到处讲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大家都说肯定选项说无问题，是对和错啊。所以里头也是同样的问题，是说神的创世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是我们能够随便安排自然的话，还要上帝干什么？这两个问题都是人本主义的最根基性的这个原则。那么好，很有意思了。共产主义呢，它就继承了这两个基本原则。记住啊，共产主义并不是西方世界的背叛，是西方世界的延伸。它是在什么延伸呢？是在从自然的领域中搬到了社会领域。所以如果你在大陆上过政治课的话，我可以马上后面两个原则你都会赞同的哈，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人其实是一个人，叫马克思，他可以凭借他的智慧，或者他可以凭借着所谓整个人类社会自身这个智慧的结晶，能够认识什么？能够认识社会的本质。也是不需要什么神的启示，是一个人他已经一次性的完整的将社会本质认识清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也是一样，他是说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再造一个理想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记住啊，也没有什么这个上帝的事情，人自己就能够建立。当然他选择了无产阶级做他自己的这个建设社会的携带者。好，这是基本人本主义的问题。那么我今天没办法讲一讲，那这两件事很有意思。共产主义的破产实际上已经预示着整个人本主义方法，不管用在自然上用在哪儿的破产了。共产主义很有意思，在中国的试验，当然我自己以前也是研究这个，曾经的一个领域就是研究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史啊。那么很有趣啊，在中国的试验我们亲身的就能看到说它的失败。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本身是非常合理的，你们好好去研究啊，因为很多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但是我们说的不是它的具体制度，是它的基本前提一错，所有合理的设置和技术上的程序都错了，这是最根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共产主义两个制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公有制，有这两个制度就叫共产主义，没有这两个制度你打什么旗号都不是共产主义啊。那么好，我们一个来看共产主义啊。基本上我们先看公有制，公有制如果从系统论上看非常合理，它是说各取各这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是把人类社会整个看成一个大系统，是统一的系统，它是说将各种的能源自由的发挥，然后全部统进了一个总源泉，然后将各种吸取这个按照一个总系统来平均分配，合理不合理？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比我们比这个美国这个系统论的叫什么维纳是吧，比维纳早这个早100年就发现了系统论，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处理，非常之合理。但问题是大前提错了，我们说的不是它的技术，我们说它的前提。那么只有说当人是中性的或人是好人的时候，这个系统才成立，如果人是坏人，这个系统就不成立，或者是按照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看就应该说它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人是罪人，完成不了。很简单，你会各尽所能吗？你去公司现在给你发着钱，你还偷懒呢？你怎么能各尽所能呢？当中国在实行大锅饭的时候，当苏联在实行共产主义大锅饭的时候，你看看生产力低到了什么程度，你就知道了。因为人是罪人，只要你不给压力的话，他不会尽力的。很简单，人会各取所需吗？你去补费的时候吃一盘你就会走吗？你绝对不会走的，你的所需实际上半盘就够了，你为什么吃了三盘还要去？因为你是罪人，你是贪婪的。是一样的，当你将公有制这盘大补费放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谁会只吃一盘啊？都是这个问题。那么57年58年人民公社大锅饭就显出了问题了，他不是只吃了就完，他是拼命的吃，拼命的浪费，对吧？你看，我们看到了，不是技术的合理，而是什么？就回到了，是要看第一前提对不对？第一前提错了，后面都错。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是自己经历过的。我们今天正碰了一位前辈，我们在一块也谈到这些群众专政的可怕之处啊，就是这样。无产专政的是，如果将人是中性的和好人的话，无产专政是非常合理的制度。他是说，所有人都是好人吗？对不起。OK。
共产主义在中国明显是失败的，
甚
至有目共睹的。
嗯。
但是目前看起来，在中国还比较有效的这一套体系，您怎么来定义？
好，我刚才今天在讲说啊，它的技术手段仍然残留下来了。不是说这个制度的技术方面是不合理的，我刚才反复讲的是它的第一前提是不合理的。还有人认为现在是共产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吗？我觉得这个简直，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共产主义不是讲这个专题，我只是说，其实他已经，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记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会儿会谈到整个，如果我们有机会谈后面的这个我们现行的一些东西，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好，我们会记住问题啊，我没讲，你会提醒我。我们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说那个基本前提，无人专政是这样，无人专政他是说，如果人都是好人的话，一定好人占多大数，坏人一定是个别现象。人的本质是好的嘛，所以如果按照本质是日常的话，应该说绝大多数人是好人，所以让绝大多数好人来决定，来专政所谓的来决定事物，一定比少数人来决定大部分事物是对的，其实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民主制度的翻转。所以记住啊，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解决这个真正问题的，也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出发的东西啊。那么当你在中国看它实践，你能看出来是说如果你看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最有趣的事情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文革，现在很多人把这事放到共产党身上是不见得对哈，应当放在所有的罪人身上。因为那是一个大概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专政最松弛的时代，除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以前最松弛的时代，基本上是将权力尽管有一个人在上头比较多的独裁，但是在以这个比较中下层的权力基本完全瘫痪，完全放手给了所有的 95% 的红五类去行使了。结局是这个恐怖性的。不得了。全国我就讲了，经济倒退多少，人死了多少，多少人被打，我们今天都是在记忆中看到的。因为原因也是一样，只有人是好人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的专政才是对的。如果人都是罪人，都是坏人的话，你把他们集合起来，并不意味他们就会变好，他们只能行更大的恶。这个是无产，这个文革已经做了这个见证了。好，我们跟你讲了，这个也是，当我们抓住西方的人本主义，企图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结果是非常糟糕，证明说，尽管在文化层次上，记住啊，共产主义在解决，在这个选择层次的回应上是选择对了，但是选择的回应手段是错的。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救亡运动都是什么？很有意思啊，都是成功的，可以说是怎么说？成功的在一个层上完成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达到正确的层次，都没达到正确的层次。我们听明白，都是在低层次上增容，容是增了，但是没解决问题。唯有共产主义是在一个正确的层次上找到了错误的错误的源泉。那么好，这是我们到了今天哈，这个前头所有的这个过程，这些增容过程都是神允许的，都是一个伟大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你看到说我没有否定任何一个运动，包括我们今天没有讲到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有它正面的消息。在历史中，神所允许历史中发生的所有的事儿都有它自己的意义，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一个这个完全无效的一个投入，没有的。所以我基本认为说，从1840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运动都是伟大的，都是神允许的，都是让我们行我们当行的事，尽管都失败了。因为没有那一系列的失败，就不会我们今天在正确的层次上选择正确的源源。一切都是代价，一切都是铺垫。所以在每一个运动中，你仔细看，跟很多其他跟我们这个时代甚至都不一样了，在所有的运动中，你都看到说中国人的精华和中国那些最有理想最有抱负，我们看到说这批人永远是投身在最正确的方向，尽管的是一个失败的方向。如果不是那些精华去真正尝试了，不是将我们的资源全部都使出来，不是学的是世界最好的东西，那么当我们记住啊，如果我们在这些尝试中都没有做这种真正这个最高的试验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失败仍然还不是真正的失败。有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还有潜力呢，但凡我们在我们里头还有一招没试过，我们就不用找耶稣，因为我们还能试那一招，那一招还没使出来呢。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精华倾巢而动，动用了中国和西方所有能动用的人间的渊源，都增了我们的容，仍然大不到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今天才有我们转过来看到信仰的层次，看到耶稣基督本人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信仰的容量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当然有人会有异议哈，有人说信仰我们也承认了，现在普遍在整个中国中都在探讨信仰层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各样的信仰运动都开始在中国兴旺起来了。因为大家在普遍启示的整个氛围中，大家都看到说，哎，信仰重要，不解决信仰问题，中国此次的整个的文化运动就不能持久，复兴就不能完成，谁都能看到。但凭什么是基督教？很多人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争论，我也跟很多其他这个信仰的学者争论，就是问题，为凭什么是你基督教？我们认为不是。你们这一个外来东西凭什么跟要来主宰我们这个，要来解决我们中国问题啊？基本的讲，那很有意思啊。我今天也不讲这个学说的正确，因为我可以学说的正确是又是我们可以谈开几个小时谈的问题。那我们讲是说，其实真正在任何一次文化中的竞争或文化中的候选中，那么真正的候选人的力量都不是在学说，或者也不是这么说，不能说不是学说，也就是说不是空学说。每一次能够正确的来回应或者成为回应的候选，它最主要是通过人的生命，是通过现实的力量。就是马克思说的哈，批判的武器不能代表武器的批判，你不管怎么说改造社会还是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力量来改变。于是其实在今天，它最重要的不是说哪个学说正确，而是说哪个学说正确到能把握大众的生命在这个社会中活出来，这是关键。而这件事是目前为止所有其他的人其他的信仰都不能达到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不是说中国的这个教会啊，应该说，或者说我们说中国教会这个事说的不太好，应当说中国的整个的福音运动 是经过了一千年才在这块积累到一种能量，它能够正记住，不仅是把握了大众啊，因为也有一些这个人，像比如说民间宗教，他也很容易把握大众，但是他是错误的把握，才能够正确的把握大众，来回应这次这个整个社会文化的更新啊。那么很有意思了，那么我今天也是没办法讲这个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么重要的是这样，可以说中国的福音运动，那么在中国也经历了，如果叫运动的话，只能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啊。如果不是运动，可能是四个阶段了。那么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说，在清以前或者在民国以前，那我们经历了，应该是晚清以前啊，我们经历了有三次浪潮，但它基本属于是同一个试验或同一个努力的这个层次上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元代的景教，那么唐代的景教，元代的耶律可温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他们的基本尝试是一个很有趣的，是一个正确策略的选择，也达到它的效力，才发现说，最终发现说，它不是一个进入中国的正确方式。策略是正确了，但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或方向的选择。他们当时的基本设定就是两条，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所以在中国一定要向全市阶层做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发现说，中国的教化手段是通过中国的乡绅，是通过中国的民间或官方的知识分子，这些儒学家们，这些儒者，所以他们基本说，他们的传教的基本方向是把握这个教化的手段。那么三代都成功了，三代都达到了皇帝啊，记住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忘掉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工作，说以为解决皇帝问题解决了一切，不是，三代都达到了皇帝。三代除了元代以外，那么三代其实元代也有啊，都把握了很多的知识分子，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回答这个问题了，最重要的问题说信仰是什么啊？如果信仰是一种外在行为规则的话，咱们搞到皇帝就行了，下个命令就解决问题了。如果信仰是一套理念体系的话，那我们抓住了知识分子就解决一切问题了。我不是认为说皇帝不重要，我也不认为知识分子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什么最重要呢？如果是一种这个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有多少人活的里头才重要啊？就那么简单。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可能没有那么仔细想清楚啊，但是神通过公众潜意识，通过信仰圣灵的启示，使我们中国的福音运动，特别是从一期宣教士开始，把整个进入中国的方向怎么样，从那些上层浮在上面的权力或知识的上层，转到了草根老百姓，就是从戴德生弟兄开始啊，我们他的应该是五代孙是吧，刚刚过世的。五代啊，都现身在中国，但是在戴德生这一代是非常重要。那么因为他们开始了一个真正的转向，内地会不是，记住啊，内地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内地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靠着沿海这一带的富裕地区、权势地区、地主主义势力能够覆盖的地区来传福音了，因为凭借着实力、凭借着理念来传福音是无效的。要传怎么传呢？就走到草根老百姓中，将我们的信仰在他们中间活出来就好了，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你在上海传福音那太简单了，我刚才讲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耿直之变中，大概有220名西方宣教士殉道，其中70多位是内地会的成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差会在耿直之变中为主殉道的人占了整个中国宣教士的殉道者的三分之一，高殉道率。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那些差会都是在地主与炮舰能够覆盖的地区，是在这个皇家或者说官府能够出兵来保护他们的地区，于是怎么样，于是一有了这个一有了风吹草动，他们基本上就是要什么，寻找官府的保护。当时耿直之变他是寻找不到了，但是可以跑到什么使馆区，跑到租界去，跑到炮舰上，都是一些事情。可是当你进入内地的时候，去到那些不是说地主势力能够能够覆盖的地区，官府在那边好像力量也慢慢比较薄弱的地区，那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说这一批宣教士他们所打的旗帜，他们所奉行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内地会的第一个那个章程还在这个哈佛的燕京图书馆里头，很有意思。他们其中一条就是说， 如果你与本地的人发生了冲突，你不能找你们自己的政府寻求帮助，因为耶稣基督没找过。耶稣基督受到撒玛利亚人抵挡的时候，他没找他爸去，有人起义了，有人说你赶紧找你爸，这样天火来把他们灭掉，他没去。所以这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凭借实力。所以如果你在这发生冲突了，你不准寻找你那个帝国主义的强大政府来支持你，没有的。而且你也不能寻找当地的政府来保护你，因为当时是这个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有治外法权，意思是说你杀了人你不用负刑事责任，但是你不行，因为你不仅是一个外国人，你更重要的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没这么做过，你就不许做。所以当他们深入到那些仍然不了解外国人，仍然也不了解外国人和基督徒之间区别的那些人，当他们走到中间，完全生活在他们中间，完全没有大炮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于是怎么样，于是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情况，当有发生动乱的时候，就有人为此殉道。可真正打开中国大门就是靠这种殉道精神。我们今天很多人还在说啊，是大炮将这个基督教带到中国来的，不是。我承认是说有一些宣教士有意无意的也在想攀附那个实力，大炮和炮舰，但是真正将福音传给中国老百姓的不是大炮，是那些为中国而死在中国人中任他们任这个罪人将自己杀死的那种殉道精神，那种虽然你杀死我，我仍然爱你的这样的基督的精神，是这种精神将福音传给了中国，而且是传到了草根老百姓里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中国大地上，在上世纪、二十世纪、三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所出现的这个教会的复兴，这是第一次中国的教会出现了，以前都不叫中国教会，那是外国教会在中国。比如我给你讲一个这样的例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记载了景教206年的历史，中间提了60多个人物，教会领袖，能在这个200多年教会史中提到的人物肯定是教会领袖，没有一个中国人。那是中国教会吗？一个中国的教会在200多年历史上居然没有涌现一个中国的教会领袖，这是中国教会吗？这根本不是中国教会，是吧？但是很有意思，当你要注意啊，这个方向很重要，走向非常重要。当戴德生他们这一代，戴德生是大概这个上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中国，然后内地会慢慢成立，从里面出现的，只是经过了一代人，中国的教会就复兴，中国的教会领袖就出现。记住，领袖只是所有这些人的什么，是一个代表。所以我们今天那些耳熟能详的，我们信的王明道、尼托生，我们听到的像宋尚杰，虽然他是从国外回来哈，那我们听到的王志、王载、纪志文、贾玉明都是什么时代兴起的，很有趣哈。你看没有，是生命像生命，当你不走到草根老百姓中，整个的教会劳苦大众就不会信主，草根性的教会就不会出现。只是因为戴德生弟兄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哈，在福音事工上对文化上的贡献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纪念这一代，不是他一个人，是他代表的这一代欧洲宣教士，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好，我们有正确的人群了，不一定说被正确的把握。正确的把握有两条，一种信仰要进入一种文化的时候，必须做两种基本的回应。第一种回应就是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你得用这种文化的方式说话呀。如果你不用中国的方式说话，我怎么能听懂你说的福音呢？你要中国的方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反合性的，第二种方式是跟第一种方式是完全矛盾的。当你说我跟这些人用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学习你们文化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说的还是我的话呢？我说来说去都是你的话了。你看景教就是，你看景教看来看去里头都是佛教了，你说了半天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基督教，说了半天说成佛教了，这是造成肉身的危险啊！就是说你仅仅只能变成对方的文化，这不行，你还得说你自己的话。因为什么？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神创的，可是任何一种文化被人误用的时候就有罪性。所以另一重就是说，我虽然进入你的文化了，但是我虽然采取跟你一样的文化形式了，但是我在灵命上仍然和你的罪是不相通的。所以很有趣啊，你们以后回去看宗教就很有意思。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宗教真正跨越过文化， 从来没有的。我说的不是近文化之间的，咱们差不多文化串来串去，是在东西两方完全对的文化中，从来没有一种宗教跨越过，除了一种哈，当然，除了基督教，它是在东方兴起，在东方完全主流价值观所形成的，然后转换到西方去，不仅在西方中生存了，而且根本转换了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只有这一种，这也是我们是真神的代表的一种。我今天不要讲宗教学问题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那么之所以我们能够转换，能够跨越文化，唯一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位信的是真神，他是我们今天其实头一讲就讲的问题了，因为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已经包含了东西两方的这个普遍性的共性能够互通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哈。那么它的两重特性能使我们跨越文化，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第二个就是十字架，对吧？是反合性的，你看是认同你又不认同你，对吧？这件事是在一个世界里头的有限的事物完全不能完成的事，只有那位上帝的神，只有那位在无限在有限中彰显无限的那一位真正的耶稣基督，全人全神的耶稣基督啊，才能完成这样的什么转换，才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动力转换。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在有一支哈，在中国教会中有一支最终完成了这个反合性的最高点，这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那么在最终这一基上，就是不得了哈，在这个最终能使福音进入中国中完成了最后一棒，应该说是不得了的一棒了。四九年以后，我们刚刚看了哈，四九年以后，其实中国的家庭教不是这样，那中国教会是面临了极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就是说，它基本从外国来的资源完全没有了，和外边隔绝了，26000多名宣教士完全轰走，是吧？所有的书籍，不管从教会的这个，以前如果我们说在教会形式上还有一点传承的话，在三自那里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就是说基本上你在中国大地上再也看不见这个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了。这不一定是好事哈，但是对中国教会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好事，因为使中国教会最终的完成了本土化。今天你看江教会，你一点看不见什么洋味儿，完全是从中国人那儿开始的。原因很简单，他现在找资源找不到了，什么都没有了，借鉴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只凭借两件事。一件事，我们怎么还知道教会什么样呢？除了我记忆中还有的，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领袖都被关起来了，很多的领袖那些外国人都被轰走了，我不知道哪去找教会的领袖，唯一的方式就翻开圣经，看看这个，我们看看使徒时期，看看早期的使徒行传说的是什么，你看没有，完全从中国的本土到圣经中重新来看圣经怎么这个教会怎么开始。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圣灵激励着他们不断的有很多的创新，最典型的诗歌就是小敏的诗歌，完全不知道圣诗的传统，完全不知道音乐的传统，圣灵一来就有了，很奇怪的。记住啊，这个事不一定是永远停留在这儿，在那个转换期，在中国教会的完全本土化中，这个直接到圣灵那里去，直接到圣灵去寻找启示，就人为的是在一个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神允许让中国教会完全本土化了，道成了肉身，成了一个纯粹中国的教会。戴森弟兄他们仍然是差会，记住啊，仍然是外国教会的形式，外国教会的神学观念搬到中国去，但是这一招是完全本土化了。但是我刚讲了，本土化不一定保住啊，我们今天都看得清楚的，现在在同化佛教的力量仍然在同化中国的教会，很有趣，就是两支。我们怎么被同化呢？基本是通过两支。你看这个我们现在仍然有啊，保罗时代就有，保罗提出那两种危险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遇到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希腊人要什么？犹太人是要什么？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嘛，对不对？其实一样，历朝历代都一样。当这个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完全被，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宗教性很高的宗教啊，完全被这个中国的本土文化一通过两个分支完全的被同化了。一个就是禅宗化，变成了知识分子，记住啊，跟希腊人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要智慧的。你自己看看六祖坛经，你看到说完全这个道教化完全变成了一个这个智能阶层的智力游戏。我也是很喜欢，记住我也很喜欢禅宗的，但是那是一个知识阶层和上层的一个游戏。你会看到很多的道德，个人的道德修炼变成了一种个人智力的这个应酬啊应答。另一支呢，就是跟犹太人一样，就是老百姓要什么 姚绳记。那么很快的佛教变成了一个什么，像以前那些苦行僧的精神基本没有了，马上在中国大地变成了一种民间宗教，变成了一种拜偶像的求个人祸福功利性的祸福的这么一种民间宗教，没有佛教了。其实中国真正的佛教徒根本不认为中国有佛教，没有了，已经被中国文化完全的吞掉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也面临这件事。我在中国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人要智慧，有人要神迹，在中国的教会中，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都有，这是真正的比异端还可怕的事情。那么很有趣了哈，那么要抵挡这一支，中国一定，中国教会一定要付代价。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近来不被同化，不被淹没，唯一所靠的是十字架。如果一种信仰不付十字架的代价，它就不配进入另一种文化。这是我们在进入罗马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完成的。没有300年的流血，今天的西方的这个信仰也不会进入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也不会被这一种真正超越的源泉翻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那么家庭教会的30年的重大的迫害和后面20年持续的迫害，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祝福。通过十字架将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保住了，不管你有什么东西，我们只要凭着十字架它上不去的。你仔细想想说啊，那个要智慧的趋向，不管说的多妙，它盯不到十字架上的。要福祸的，不是要福祸，要神迹的那些人看了十字架就一定逃跑的。所以只要是十字架，他一切的罪性用什么伪装都不能够进入教会来改变教会。所以这两条哈，经过了这个家庭教会，当然我不说前头没有，而是说在家庭教会中最终的完成了本土化和十字架的自我本这个自我的定位啊，这个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才遇到了一个机会，就是神允许我们进入主流社会。所以我们时代哈，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进入主流社会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基督教可以进入到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有话语权了。尽管我们还不是统治话语权，还没有独尊儒术呢，还没有，只是百家争鸣的一支，我们现在有权在这说话了，以前连有权都没有，以前只是在边缘。放了半天录像，看今天放不了，讲到这儿我就发现讲不完哈。这个好，我们现在主流话语权是这样的哈，在主流中我们有标志的哈，就是说现在怎么标志说中国教会已经进入主流呢？很有趣啊，有几个很有趣的标志，我们只能简略的说哈。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说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那么很有趣哈，中国的中国的文化仍然是城市主导的文化，记住啊，是城市主导的文化。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不是城市主导的文化，美国是郊区主导的文化。你看美国的中产阶级纳税阶层买房子的人基本不是在城里，所以美国不是，但是中国仍然是城市主导的文化。你会看到说城市的文化潮流是什么样，于是整个全国的文化潮流怎么样，跟人数没关系，主导力量跟人数没关系。以前我经常开这个玩笑啊，就是说这个讲内外啊，先讲外，先讲这个发型。你看中国的最时髦的发型从哪里发源，你就知道。有人说广州，不对，广州这是一个很短期的现象。我说在长远的历史中，中国的最时髦的发型从哪里发源，上海，不用讲的，上海最大的城市。如果你要想看，你要在中国寻找任何一种前卫的艺术流派思潮的先锋性的思潮到哪去，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吧。对啊，北京啊，我们这是北京人，我们很骄傲，这个你们的竞争起码你们上海受到广州冲击一下，我们北京没有竞争的哈，我们就是北京的唯一的。对啊，你可以看到说从里到外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在主导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里头的思潮，外头的衣服，包括鞋子都从哪出来都有的，很有意思。那么它意味着什么，通过这个表象意味着说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仍然是被大城市主导的，所以你得到中国的城市就基本得到了中国的主流文化，这是基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呢，很有意思啊，第二个标志是说要看现在是什么文化要素在主导着中国整个的改变，现行的改变。如果你是从 很多80后就不行了，肯定没经历这个事儿啊。如果你是现在超过50岁40岁也许有点感受啊，你会知道说在中国的文化潮流中，此次中国的崛起基本靠的哪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中国主流文化了。既然中国整个的现在的文化潮流是他们定向的，那他们就是主流文化中的主导因素，两个要素啊，很有意思。这两个要素，这个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个体经济私有化啊，整个的私有化个体经济的出现造成了这一次经济这个繁荣的基本基础，也构成了今天市民社会和公民生这个社会生成的基本的潮流的这个发源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啊，你不能想象说在应该说80年以前中国和世界的这个技术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你简直不能想象的，我们今天讲不出来的。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当时在总参参部工作，当时71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地面站，中国连地面站都没有，是要美国人自己将全套的东西连螺丝铆钉一块带到在中国建，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东西。那当时我自己工作组有两个师傅去参加了这个地面站的安装，那我在总参参部啊，你看我们情报机关派师傅到那去安装地面站，然后当时他连人家扔的任何的螺丝任何的一个这个一段线都全部拿回来给我们全处的人做展览。你看当时那个现在像那什么东西随便扔的东西拿回来，你那次技术差多大。今天呢，今天我就看到说当美国的这个 Detroit 在关闭的时候，他们说了在他们这个系统中，在他们的三大系统中最好的系统，就是因为在全世界都有厂，是在什么地方，上海，你简直不能想的哈。也就是说美国汽车行业的最好的在全球性工业中最好的设备是在上海，超过 Detroit 的，这是为什么他关门上海兴旺原因，对不对？你可以想想说现在技术，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是学的人家，记住啊，不是我们独创的，是学的人家啊，学的人家。但是凭借着这次科技的引进和科技在中国的推广，于是中国在文化和科技和经济上繁荣了。我说的意思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在中国现在有两大这个福音中心，这两大福音中心是传接性的，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罗马。安提阿就是温州教会，罗马当然是北京教会了。是中心，你到哪儿你看出来了？这两个当然他们会转换的，只要再过20年安提阿基本会过去的哈，我们能看出来二三十年以后安提阿已经不会再起一个中心的作用。那么但是在目前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两个地区的教会有明显的非常清楚的特征，谁到那儿一看马上能指出他们的类型是什么。温州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呢？个体工商业主的教会，很清楚的，在温州有 20% 以上的个体工商业主是基督徒，不得了的事情。北京呢，知识分子的教会，对不对？北京我们看到说，我去做本地教会做了一个调查，在前年发现说，在我所调查的65个教会中 75% 以上的人都有大学文凭，比我们这边的大学受大学教育的程度都高，你想想。但我说这问题什么呢，记住啊，我们刚才指的那两个主宰文化的文化要素是什么？个体经济、科学技术，对吧？所以它有人的载体，对吧？个体经济就是个体工商业主嘛，然后经济这个科学技术嘛，知识分子嘛，对吧？你可以看到说，所以当神预演性的已经得到这两个阶层哈，用这个方式来这个证明的时候，已经预示着神要在得中国的主流文化，先得到。什么？先接到决定文化潮流的两个主要要素，他们的携带者，于是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今天不用讲了，今天的背后，我们的很多资源的使用都跟这件事有关系。很多资源的使用，我们今天，今天这个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你不能想象的。简直，我想我们的录像要明天放了，对不起，实在今天我们不能讲到那里去。那么我们在明天的或者这个影像中，我们会反复向你们彰显很多很多在过去甚至十年以前都不能想的人物事件都在中国发生啊，不得了的事情。好，我们先把这件事完成啊。基本中国这一次的起飞，它最重要的是都市化，是都市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最终在这一次的 未来会发展哈，在这一次浪潮中的定型是整个中国都市化了，也就是根据中国的叫做人口统计局的这个预测，它是到2050年，中国85%到90%人会住在城镇，也就是没有农村了。中国原来是一个完全农业的国家，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到90年代以前97%的人住在农村。可是到了你看只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就将近什么已经是到了只有10%左右的人居住在农村了，你看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次都市化是这非常的非常，一方面是标准我们进入主流文化，也是先行的，记住啊，先行的让我们在这个文化的转换的源头上已经先福音化。这就是北京上海为什么先福音化的原因。那么整个的福音化会跟中国的都市化并行，这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在整个世界，是有一句啊，是中国一定崛起的原因啊，在整个世界中，现在福音的兴旺和文化主流文化的繁荣并行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是很有趣的现象，你在美国看得很清楚的，美国最简单的，我们所在的地方一定是福音比较兴旺，原因是什么？我说的不好听点，因为这是美国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你看美国的整个的潮流是东西两岸决定的，在那两个地区是信仰衰落最快的地方，也就是说主流文化的走向和福音的走向是完全不同步的。欧洲不用讲了，已经失陷了，他们根本不存在这问题了，因为美国还仍然是福音在西方的最后堡垒，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现象。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奇妙之极了，是哪儿的文化崛起哪儿的福音就兴旺，除了一个城市，是吧？就是我们刚才有人提到的城市广州。广州是一个窗口太早打开的城市。我刚讲为什么要兴起啊，这个我去了很多，这个有人还专门，我在新西兰讲到有一个在大陆培训的人还专跑过来说，我说你说的是错的，从圣经上就是错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事实了。他说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过春鸟还难，你老说什么主流文化能信主，不可能，因为圣经已经否定了。我说你这段诗经你是怎么看我不管哈，你是错还对，但是我看的是事实，我只能看事实。每一个我先讲它的机制是怎么回事。人是不会自己信主的，人是不会自己信主，没有人会，没有一种文化会，它需要一个文化的冲击，需要一个它不能够应付的困境。这个困境可能是下滑，像罗马帝国，也像我们在1840年中国所遇的文化困境。这个困境也可能是上升，就像我们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也一样，当你上升了你原有的内在源泉不能应付的时候，也使你是也是一个危机，也使你不得不到你的身外去寻找渊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到了一个比我们原来文化发达的地区，我们反倒信主了，也是一样的。文化也是一样，文化在底下的低落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可能他不得不寻找神的帮助。当他猛然跳起来，急剧跳起来的时候，内在的资源不能够支配外在的资源的时候，他也要到外界寻找这个支持。那么在中国现在真是，哎呀，神是非常祝福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福音刚刚讲了，一定是福音和社会发展的并行，这是一个奇迹，能够同时并行上了。所以广州就错过这个奇迹。因为当广州先行的开门的时候，文化跳起来的时候，福音热在中国还没有开始。于是当他们一打开窗口的时候，不是福音来等着，不知道是什么等着，他就把那个等着的东西拿进来，把窗口关上了。不是说咱们在广州就惨了，就没有福音机会了，是说这个广州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错失了膨胀的初期膨胀机会，他以后也会慢慢有人信主，去广州还是可以的，你们在那也会信主的，没问题啊，对吧？但是问题多一个文化就过去了，其他的文化不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一起飞就打开，打开窗口就是主在那儿等着，打开窗口就是主在那儿等着，你看这不好吗？对吧？每一次起飞，当他这个内在的时候感到空虚，不能够支配的时候，于是他要向外寻求的时候，是主在那儿等着，真不得了的事情。比如我可以预测，如果我们现在要选择一个地儿去的话，我预测哈，那么有我们一会儿会讲哈，有个地点去，但第一个地点我最这个鼓励大家去的地方就是成都，或者是重庆。 因为原因很简单哈，因为重庆和成都马上要变成经济特区，因为连中央政府都看到说那块的文化马上要崛起了，而记住哈，崛起也就是一个机会，记住崛起是机会，因为当它文化崛起的时候，万行突然膨胀的时候，它内在一定要寻求一个能够支配这个文化崛起的内在要素，这个内在支配的渊源一定会有的。好，我们不用讲，我们讲这个城市哈。那么我们现在城市这个我们整个的都市化，你看没有，神是先让什么，神是先让他的福音运动进入城市，在等着这次都市化，对吧？那在整个都市化的过程中，你会伴随着福音化的走向，很有趣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很多教会问我说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我基本都不建议去上海或北京，上海可能还有点机会，基本北京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基本已经定型了，它有它自己的发展，因为在下一浪中是要往下走了，记住啊，是从上由下的整个都市化。所以如果现在去的话，我基本建议有三个城市大家可以考虑哈。第一个是类型，一定在下一浪中福音兴起的类型一定是在省会和直辖市，或在沿海比较大或经济比较发展的中等城市，一定是这些地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文化马上冲击的城市是这些城市，而这些城市跳起来的时候，如果有福音在那等着，就是它福音传播的机会，很简单。那么在这些地区里头仍然有一些要点地区，这要点地区它是对一个这个周边的一些大城市或周边的地区有决定性影响的。那么现在有三个很明显神准备马上要起飞的城市，就是西安、武汉和成都。三个城市恰好是什么？是西北、中南和西南的门户。你可以看，我们以后可以看哈，这个预言是我感到也不一定是对哈，我不是那种灵恩派的先知哈，我只是按照这个神告诉我的理性推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这三个，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啊。成都我们另说的，我去很多城市下的，因为成都是发展比较晚，你会看在成都在这个武汉和西安有北京九十年代中期的很多迹象。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就是学生中的福音肉。什么意思呢？它基本是准备着这个城市的专业人士教会的出现。在北京是这样的，北京是这么走的，北京基本上是这样两这个浪哈。在北京九十年代初期，我反复讲我们和刘晓峰之间的这个这一类人的之间的这个比较，就是说在六四冲击之后，很多人知识分子在寻求这个信，在这个信仰的层次或精神的层次在寻求，于是我们和刘晓峰他们都寻到了，寻到的不一样，在他们寻到的是书籍，于是他们变成了文化基础，我们在这边遇到的是教会，所以就出现了像阮志明、冯秉成、刘同书、洪宇健这样的人。注意了吗？完全不同的这个，因为他遇到的东西不一样，对吧？那么90年代中期，当92年大概90年92年开始兴起，大概95年96年这个所谓的文化基础热，这个沙龙热过去了，但是从95年96年开始，在中国的校园里头，这批沙龙热就影响一些人呢，就出现了什么？与那些当时的校园团体所结合的校园福音热，是真正的福音了，是尽管是团契，但是它目标是朝向教会，基础是教会的，啊。那么再到2000年到2003年，北京教会的崛起，啊，基本叫初期膨胀，很有意思啊，跟物理学是一样的。当你要在一个空间中迅速展开的时候，要获得一个长久持续的日常这个延续的时候，初期一定有膨胀。所以北京是03年是一个膨胀，砰一下。出现了很多教会，尽管有的不成熟，但是打出了北京教会今天存在的空间，啊，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你已经可以看到说，在西安和武汉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先行准备，在第一阶段的准备，我们可以去寻找这样的地方。但是这不是终点，中国真正的都市的完成，记住啊，都市化的完成不会是这些大城市，真正的落脚点应该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进城人口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这次都市化的落脚点。什么地方呢？县以下的镇，大多数进城人口是住在那儿。别看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的人，他最终在大城市里打工的人，他要回去的。我在大城市里碰到，我就碰到了民工，我都会跟他们聊天，不管是这个 waitress waiter 还是在这个澡堂里管衣服的，然后扫大街的，然后保安，我见了面就跟他们一边传福音一边谈一谈。我发现是说，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他基本在北京所待的年头，他基本设计是2到4年。为什么？因为基本那是应该结婚的时代了，他就回家了，基本是这样。 长远的呢，岁数大一点的，他基本的设计是说做10到20年，因为他积累了钱财，在北京那点钱财不够，但是他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就够了。这回去啊，落脚点非常重要的落脚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进城的人口最终的落脚点不是这些大城市，是县以下的镇，一定是怎么样？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全都都市化了，周围的农村的人口变得比那个城镇人口少的时候，那就完成了。那么这一批的就回到了，其实神已经设计好了，我们已经看到有三股潮流最终都要汇到那儿，将这些城镇福音化。现在还没有福音化，还离得很远呢，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一浪一浪随着神走。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有这么几个方向，我们会达到那边哈，是达到有三股潮流。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随着我们从大城市下来的这种这个文化的影响和这个什么，和直接的我们福音的这个实际生命的携带啊，你可以看到说讲员从上头来，对不对？所看到的教会模式从上头来，都是大城市往小城市传，一点点一传到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潮流呢，有人从下往上来啊。今天这条事儿做得非常不好，因为今天所有进城的农村的基督徒多数没有去教会，因为城市教会太大，完全落在大城市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将这些进城的，我们经常那个我碰到那些长老都说，哎呀，现在这个进城热很快，他们爱世界都跑到城里去了，其实这不对哈。神是说他一个差遣，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看成是差遣，能够和我们近处有意识的进城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进城的这些基督徒会成为我们这些小城镇基督化的重要力量。我已经跟安徽的很多长老谈这个事儿，就是这件事。你有意识的，不要进什么北京，不要去什么上海，就在我们那个镇，就在我们县城，是不是能建立我们的基地，把我们的进城人口引到那里去？有意识的作为福音的移民进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民工的回潮。就像我们海归造成了北京的福音热一样，我们那些土归也一样，对不对？我们从北京回去了。那么记住啊，人家为什么听讲福音呢？我们就比别的中国人强到哪儿去啊？他第一个就是说，你从事一个比我们更高的文化来了，所以我对你感兴趣，对不对？一样嘛。当他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一般带着几种东西，一个就是带了些钱，我刚才讲了10年20年嘛，积攒了钱，回到小城镇可以生活了。带了一项专门的技术，是那边没有的，比如开一个洗发店，开一个理发店，开一个铺子，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但最重要的是带了在大城市文化中熏陶过的都市文化回去了，于是他们看起来是一个城里人回来了，是一个假城里人回来了，其实真城里人啊。于是当他说，你比如说他回去说，哦，城里人都干什么？哦，城里人没事打麻将，那咱们也打麻将，因为我们学城里人嘛。他说不，城里人星期天都是去教会的。你刚才那天讲了，哦，我们要做城里人，所以我们也跟着去教会。今天是吧，我们其实回过城福音不都说吗，其实在美国人都去教会的。很多人马上想了，哎呦，这个发达地区他要去教会，我们今天也应该去啊。当然我们最终在门训中不会讲这件事啊，但是你在最初他不信主的时候，那对他吸引力是什么啊？很明显的哈，这三个潮流什么时候在都市，在我们说的在县以下的镇，我们看到了福音在那边扎根的时候，就是你看，既是中国的都市化的完成，也是中国都市福音化的完成啊，这一浪不了的事情。好，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么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要看这个录像一点，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会看一些具体的事，我们也会来处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要讲两句哈，明天我们尽量节省明天的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完。那么比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今天可能要多站2分钟啊，对不起，因为我们尽量把这个录像的事和明天要讲的宣教的事放在明天一次里头讲。比如说现在中国社会的真正发展的关键是什么？这是不得了的事哈，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基督教来为整个中国社会定型。你不能讲，我说的是很实在的事，我不说是一个理念，我说的是实际，我做的现实考察哈。现在实际上是这样的，中国现在最最重要的社会发展就是从市民社会进入公民社会，这两个概念都是我重新定义的，很有意思。我们的总的范畴是这样，在中国过去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市民社会，根本就没有一个民间社会，就不存在的。 在中国完全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事情里头都不是由你个人做主的，是由什么？是由政府做主的。比如说很简单的说，结婚是你自己做主的吗？不是你。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就结不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国家教委规定说这个三岁以下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不能结婚，所以你们都没听过这事哈。我结婚是跟这个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打出来的，呵呵呵，而且因为我是很近，因为29岁差一岁打进去了，很有意思。那意思是说，甚至在这种绝对的私人事务中，仍然是行政权力在做你的规划。也就是说，我从20岁到30岁结婚的权利已经被行政权力剥夺了，没有办法。类似的事很多哈，但是其实中国社会在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首先就是由于三中全会以后，这个给民间放权，首先是在纯粹的司法领域里中，私人事务中放权。现在我们结婚完全自由了嘛，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事务。现在的经济事务基本上是完全放权了，尽管我觉得应该好好管束了哈，现在基本放权了，对不对？都是只要你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事务，就完全由你做主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要在70年想离婚，你没有8年9年你离不了的，根本不批准离婚，也就是离婚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起诉个4-5次，因为每次要间隔半年哈，6个月以后才能再起诉。你不起诉个6-7次，你根本甭想离婚的，不可能的。这个私人事务，我不是说，这是好事坏事，我今天很难讲了，因为离婚本身不是好事，但是用一个强制的方法不能离婚也不是个好事啊，这是一个两难。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我说的市民社会就是这样。市民社会就是说，在纯粹的私人领域中，基本上从三中全会以来，基本上实现了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非常的骄傲的是说，温饱权就是人权的首要位，这个位置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纯粹的私经济领域中，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给人权利了，也确实这是个事实，应该说这是伟大的进步。这伟大的进步，但这个说法是很低劣的。它基本是说，肉体是人存在的最高层次，啊，温饱权嘛，基本上和动物保护者的权利要求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又转换了。今天当人民说一个个人不是只吃饱了饭就是个人，狗吃饱了饭它就是个人了吗？不是的。所以说，在你在这些纯粹的私人事务中给了我们全权，并不意味着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我需要什么？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也有我的权利，是吧？这就是那些个人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这个结社自由，这些东西，出版自由，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我在公共生活中生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个人。现在就是这个转换。最这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形成，就是中国这一次整个这个社会变形的最后完成。当然我们以后还有更长的路，我还没讲更高的，只是说在这个基本，在这个很低的层次中完成了，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公共生活领域里头保持个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这个公共社会形成的公民社会形成的关键。那怎么形成呢？其实在里头有很多权利啊。那么我记得里头有两个很要点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结社自由。因为你不结成一个团体，就不能够保证我个人的基本的权利，一些权利都由此而发。当然舆论也是另外一条腿啊，两条腿。那么很有意思了，那我们今天基督教就怎么样，就成了一切中国社会的榜样。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头，当中国社会没有民间的公共生活的时候，只有一种人保持了民间的公共生活，就是家庭教会。很有意思的，教会永远，这是也是这样的。甚至我们现在跟这个政府很大的冲突就在这儿，政府基本上是说给人以私权里的绝对的权利，但是不给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这是现在基本整个中国政府和这个中国执政当权者和民间社会的重大冲突就在这儿。但是很有意思啊，那么在过去里头，我们不是根本没有公共生活吗？没有吗？但是基督教啊，我们说的我们这些人是有过的。其实每一种教会都是一种公共生活，所以私人基督徒，我们今天反复说私人基督徒更不存在啊，根本也不是，就是在这儿了。我们在这公共聚会嘛，永远是一种公共生活。教会就是一种公共生活， 任何一种真正的基督信仰，它一定是以公共生活的方式表示的，甚至说任何一种信仰都是用公共生活的形式表现的。对，嗯，现在我碰到的上海一位教授，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是有信仰自由，没有宗教自由，说的非常好。我们在明天会提到，我们在这个国务院开会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说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保持在心里头，个人里头有一个信仰，你信什么政府都允许，但是你只要把它表现为一种有组织的、有礼仪的、整个人群的共同的崇拜，政府就不允许了，或者说在本质上是不允许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就是有啊，家庭教会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家庭教会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一直在整个中国社会中保持了一个群体，是一直有民间的公共生活。你可以想想说，在什么地方有这样公共生活？没有的，对吧？第一个不能形成这样的群体，几十万人啊，那时候只有几十万人，现在是当然有几千万人，几十万人，没有这样的。有偶然的一个组织想做一个什么公说，不能持续的，只是个别的现象，对吧？没有在家庭教会中。在家庭活动实现了说，在一个非常高压的专制体系中，仍然保有了一种民间的公共生活，这不得了啊！这个本身就表明上帝比民间的权力高啊，比这个世间的权力高。你可以压垮世间的一切东西，可以用你的权力保持一切的力量在公共权力中、公共生活中被排除出去，唯有什么教会，你排除不了。因为教会他们生命中扎的是一个绝对超越的力量，是你用世间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用各种的强力所压不垮的。所以我们成了一个示范，我们成了一个示范。也就是说，当公民社会开始的时候，其实谁都没有经历过，唯有一个人群他们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就是家庭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是用示范的方式，记住，公民社会的建立跟教会建立是一样的，它不是靠理论，它也不是靠结构，它是靠人群的示范和人群的争取。而家庭教会作为一个群体，首先活出了公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的雏形，于是在整个社会中第一次为整个社会定型。也就是我们以后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公民社会的先行者是中国家庭教会，中国今天示范性的将这个公民社会向全教会示范开，全社会示范开，在全社会能够宣传开，主要是因为家庭教会的生命榜样。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从来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次是民间力量能够决定整个社会的走向，这是第一次。而有意思，在第一次民间来决定社会走向的时候，家庭教会成了里头的主导力量，从而使什么？使基督教成了未来中国社会定型的决定因素。我们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跟年始，当然当我们在圣俗两分的这种意识中局限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事不理解。很多人说我们这些人在中国是搞政治，你们是将教会捆绑了搞政治，其实不是。我们看什么意义上来理解政治？政治在很多中国专制时代的这个意识中，认为就是权术，就是权力，其实不是。其实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就是政治，所以教会存在就是政治，你想不做政治也不行。我说的是从公共事务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是了，而且我们真是不得了，我觉得是这个不得了的伟大运动啊！在第一次民间决定宪政结构的时候，是由家庭教会来做这个整个定型的设计师，不得了的事情啊，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为未来的主流价值观在定型，这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在承载着不得了的这个文化使命啊。好，今天我跟你讲了，因为我明天还要放，我本来今天要放这个真正我们能看到一些实况啊，能看到这个影像，中国教会在往哪儿走，但是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我知道还有小朋友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给儿童主教老师与时间哈，那我们就来祷告。明天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在其中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再看说现行真真实实在影像中看到中国的教会在往哪里走。好，知道。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在这个时代拣选中国来为你做见证。中国人都是罪人，中国人其实也是丑陋的，但是主你不嫌弃，你在每个时代就拣选罪人来彰显你的荣耀。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彰显的一切荣耀是你的，不是中国的。那主就恳请你，那么在我们人心中做工，在中国的文化中做工。主啊，在这个时代就来彰显的荣耀，不是彰显任何其他人任何一种文化自大的荣耀， 来主就恳请你来感动我们的心，来参与主你所计划的这个福音浪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心中能捡起这个火，看到主你要兴起的地方，我们就愿意把生命摆在那里。那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将我们每一位都放在主手中，求主来祝福，也求主用你的十字架来祝福，用你的复活来祝福，让我们在你自己的生命中得到那最大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